欢迎收听陪伴人生学，我是欣慧，
我是小南，
我是允真。
今天这一集呢是三人系列，那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在2023年底12月的时候，等于是年末
双十二，
对，刚好是
双十二，没有免运，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这一集想要来聊聊我们的这一年，回顾我们的这一年，那你们会怎么说你的这一年呢？如果只能用一个关键字来说，
我哪被公套给把晒的归尾里，我觉得我这年是疲惫。
你选的只能选一个关键字，你选的是疲惫。
词可以吗？好，
可以啊，
我就很累啊，
真的、哦。
对，对我来讲，确实是有很重的疲惫感。
OK，OK，
我的话是。我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选择
，OK，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年有一些不同的决定
啊，
对，
选择就会跟决定有关。那我的话是自由，我觉得我今年的自由的，就是那个范围跟程度啊，我觉得。跟相较于前两年比起来，我觉得今年真的是有大幅增加欸。对，好，那我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回来说关于从这个关键字之后，哪些地方会让你想要从关键字延伸然后来说这一年。对，那我先开始好了，
先从自由开始好了，先从疲惫开始。这个录音也太惨了。
我觉得我今年可能我放下了一些应该，比方说就是在家庭角色的应该，就是好像当小孩要去上学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要有妈妈就是帮忙准备早上对起床出门的这个应该，然后也放掉就是我諮商所里头是不是我一定要随时的处于一种 standby 的状况的应该，对，我觉得我放掉很多的应该之后，我的自由度真的就大幅的增加。那其实如果要很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今年自己安排了一个5天的生日旅行。
是平日哦。
对，就是第一天出发的时候是礼拜六，然后最后一天回来是礼拜三，然后在那个过程里头，我真的完全没有在管小孩，然后也完全没有在管那个办公室的事情，
工作跟家庭都放下
啊。当然，我有先预告，家人我都有先预告。
是你是旅行，不是离家出走，你当然会预告。
我有先预告，然后就是同事我也都有先预告。那我所以我觉得我酝酿这个旅行酝酿蛮久的我大概8月中就开始预告。然后就开始想这个行程，我到底这5天我想要是一个怎么样的5天，我想要见到谁，我想要去哪里，我想要就是看什么样的风景，我大概8月中就开始在酝酿了，所以其实算起来我还蛮慎重的在看待这5天，对，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然后所以对我来讲，它确实是真的是跟放掉某一些应该有关而得到的更多的自由。那当然我觉得今年多一点的自由不只是这里，但是我觉得真的蛮明显的就是这5天的旅行。对啊，我那一次就是我在那个旅行的中间有一天我是去都兰，然后我去就是找景敦，然后还有他太太，我们一起吃而已，我们一起吃饭这样子，然后太太就说哦好好哦，
是不是
要去玩这样子。那我就那时候我就马上回答说啊，其实我今年的这个旅行是补前面2年的。其实就相较于前面2年的生日，我2年的生日都在工作。然后那时候2年的生日工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很深很深的郁闷。然后我觉得那个郁闷是可能平常的时候就已经在工作，那你也可以接受你那时候的状态， 你可能就是处于一个要以工作为主的状态。可是我觉得很特别耶，我觉得对我来讲生日好像是一个生命的检查点，就是一个 check 的一个点。
checkpoint。
对，就是生日的时候我特别有这种感觉，我可能就是跨年啊或其他的节日我可能不一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在生日的那一天我真的会有一点就是冷静下来，然后好像拉远一个，好像 拉一个角度出来，然后看看我现在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这样的生活它是我喜欢的嘛。对，那我印象中就是我前面两年我真的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那个悲伤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重要的，而且我也不讨厌我做的事情，可是当我在生日那一天还这样子对待自己的时候，我有一种我对我自己好糟糕的感觉。
那个悲伤里面有所谓的我在生日这一天也不能自由的感觉吗？
应该是说如果我平常都已经这样过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在生日的这一天就是给自己一些些自己想要的呢？对，我觉得那时候就是觉得很悲伤。那因为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所以我其实我的工作本来就没有分假日跟平日，所以其实我假日工作本来也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才会那么在意说我在生日那一天我为什么不可以把它 booking 起来给自己。然后就是以自己为主就好，也没有一定说要吃大餐或怎么样，但是我很想要在生日那一天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过那一天，然后就是自己取悦自己。对，然后我也发现就是我觉得在那个生日检查点里头，我觉得我很在意的都不是别人怎么对我。就是比如说可能先生有没有帮我规划一个生日的安排啊，
晚餐啊，
对，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没有这么有影响。可是我对我自己好不好，我在生日的那一天真的特别特别在意。那我觉得我也是因为前面两年有一个这样的心情，就第一年已经这样了，第二年我还掉入那个坑，还忘记替自己预留时间。所以我在第二年还掉入那个坑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觉得说，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对自己的一个语言叫说你够了哦，
不要再抠到干爹，
就是会觉得说你够了，去年已经这样了，你怎么今年还这样。然后那种感觉是对自己真的会有一种生气，我觉得是生气哦。
为什么是特别这两年？
可能
因为前面也四五十年都在工作
啊。我觉得因为这两年，我觉得这两年就前面的那两年生日其实就真的跟我开职商所是叠在一起的两年，
所以是有相跟工作有相关。
因为我前面还没有开职商所的时候，我的自由度真的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生日的时候我也就很自由啊。可是我因为开智商所的关系，前面的那两年就是刚开业的前两年我都觉得有一种草创，然后要一种辛苦耕耘的那种状态。所以那个平常已经这样了，生日还是这样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很苦很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坦白说我觉得这一场生日旅行的五天，我觉得它并不是只发生在今年，我觉得它是一路以来，从我去年就是过完那个生日之后，我就已经开始酝酿，我明年我真的
一定不要在生日那一天工作。
对，就是我千万不要让这件事情重蹈覆辙的再发生第三次，因为我真的可以预期，如果再发生第三次，我对我自己的生气不晓得会多大。
对啊，那后面的反馈应该讲说后面要修复更久。
对，所以今年我真的就蛮认真的，我大概八月中我就开始在敲行程了，然后才开始在安排跟规划我这个生日的五天我要去哪里，我要从就是我要从那个台湾的下面绕呢，还是要往上跑呢，我就已经开始在想了。对，
但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因为刚刚欣慧讲到的是 就是新婚是好好的为自己，然后把那一天空出来，然后可以就是并不是要别人来为这个生日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角度很不同哎、欸。
我觉得我真的蛮明确的耶、
就是，对，
我真的没有那么在意旁边的人，是否记得我的生日、或为了我的生日做什么，我真的好在意我自己哦，可能是我觉得别人如果有记得或者是有为我做一些什么，我觉得那都是我额外多的吧，我可能就是感谢，但是我觉得别人没有为我做这些事情，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是他做错什么，对，可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我却有一种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的那一种难受，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从来不是这样思考生日的事情。然后我听新会这样讲的时候啊，就是我甚至以前可能我觉得应该是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我自己对于生日这件事情，或者是我有一些生日的经验，我自己对于生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每到生日的时候，有人生日的时候都是一种压力，所以我自己看待生日这件事情就很淡很淡。然后我是一直到就是有对我自己有一些整理，或者是我开始把自己疼爱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开始在生日的时候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重要哦。我觉得那个仿佛是一种就是我自己可以看重我自己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在这之前可能都是就是我很以别人为主，然后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那个别人的 生日或者是重大的，我觉得我们家就是父亲节跟母亲节是压力源啊，就是
要很盛大、
就是、对，然后你好像就是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你好像一定得要做点什么，
要表示
仿佛你没有做什么，你好像你这一年就不孝，是没那么夸张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心里面会
有
那个压力啊，所以我超讨厌过节
的压力，
就是我觉得过节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压力，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然后你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回来庆贺自己的诞生这件事，我觉得是一种看重自己的的状态或者是行为。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生日也不是一定完全是要庆祝，它真的比较像是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我生命的检查点，我就是真的在那一天又足足了多了一岁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真的就是一个检查点的位置，而且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好像会格外的会停下来，格外清晰的去确认到底有没有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对，
我觉得你在讲生日旅行真的很能够符合那个自由，因为可以办到这件事情，你真的必须要从家庭跟工作里面自由，
真的，
而且就像你讲的，放下很多应该才能够自由，但是放下这个应该真的很难，因为所长呢就是你会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些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的责任，然后先背在身上，然后变成是逐一去核对这是不是我现在要的责任，这真的是我担得起的责任，这真的是我该背在身上的事情吗？那我觉得那个核对是需要花
时间
、而且要跟人共事，或者是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时间点它都永远在变，
没错，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到生日旅行这一天你的核对其实包含了我给自己的自由，我给自己放下了什么样的东西都好像在生日旅行的这一段时间，
我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生日旅行它真的不是只有那五天，我其实搞不好前一年的生日的
就已经决定了，
咬牙切齿的下了决定，
我就可能已经在酝酿了，然后整个的我觉得整个的内在状态还有所有的准备可能都已经在启动了，那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在这个过程的很多的准备，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感觉到不快乐这件事的人，就是我对不快乐的反应是很大的，然后每一次有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停下来回来问问自己， 到底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我还可以再做些什么，然后让这件事情有机会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放下应该是前面经历了好多的不快乐，
就审核非常多次
的不快乐。对，就是我经历了很多不快乐，然后我一次一次的确定我真的不要这个，我也不要那个，然后一次一次的去调，才有最后那个可以把应该就是放一边。然后我真的觉得他真的不是只有那五天，比如说妈妈请假，然后所长
请
假，在外面 happy 五天。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他的意涵啊，其实是我觉得他是很多层的，他真的不是只有出去玩五天，然后
其实这趟旅程很早就开始在走。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走完这五天的旅程回来的时候啊，我在家里大哭。我觉得那大哭是有一种很为自己感动，然后也很开心，然后那个开心底下又知道是被支持的，就是被先生支持，被孩子支持，那可能也被同事支持，就没有出包就是支持。
对，
然后旅程中遇到的人，然后他们给我的善意，然后他们给我的好多的就是那种交汇的时候的那个微笑，我觉得是这么多东西累积在一起，然后才有这五天。所以我那五天完成后的那一天晚上，就是刚好是我生日那一天，我真的是大哭欸，哭不停欸，这样子。然后我先生他不能理解，他就说不是你自己要出去玩的，干嘛回来还要哭呢？可是我真的是觉得我很满足，非常非常满足，而且非常感谢。
这样感觉有点像人家去那个，你知道比如像有人走那个西班牙的朝圣之路
哦，我其实最近看那个朝圣之路的影片啊，我有动了那一种很想要去走一趟的
感觉，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朝圣之路走完
了。是我贴近我自己的想要的朝圣之路。
好哦，我来讲讲看我的疲惫。
好，
然后我觉得我这一年在工作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人际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事。然后那个是困境，对我来讲有一些困境是就是它是重复发生但它不能够解决。然后
它不是用解决两个字可以去处理的，
不是没办法。还有包括身体上，比如说我可能会有一些长时间的疼痛，那没有很严重，可是你可能就是这里酸那里痛，那你身体只要有这里酸那里痛，其实你对于事情的专注度还有你能够做事情的时间真的会大量的减少。就你体力会下降的非常的快。然后再加上前几年疫情，我就是比较荒废运动，所以我整个体力上也因为可能确诊了 anyway， 反正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无力感都非常的重。然后因为工作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反正你事情其实都会一件接一件来，一件接一件来。所以我的疲惫感会觉得我就是一直在做事，然后我一直在觉得我事情没有做完。
OK，
这种一种啊，我 always 事情没有办法完成，
没有清空的，
没有清空的那一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疲惫感是堆叠的很厉害的，
是
对
是，
所以这是我这一年我常常感觉到，身体啊、心理上都觉得很累，这样子，这是所以疲惫。
那你怎么跟这样的自己相处，或者是这个有好一点的时刻吗？就是在这个疲惫里头有
过好一点的时刻。就是工作上还是会有一些空档，然后我就会变成我有空档我就要整个跟这个环境切断。我就想办法让我离开这个让我疲惫的情况。那可能因为其实我也有去旅行，这样讲我也有大大小小的旅行，包括我自己去旅行一段时间，或者是我跟朋友，或者是很大的旅行，大概三个礼拜的旅行。那其实这些旅行都把我拉出那个日常的疲惫。然后我会觉得拉出那个日常的疲惫的时候，我会去看那我那个疲惫什么造成我的疲惫，可能会比较容易清楚。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人在很无能为力跟很累的时候，你就会去接受自己做不到。比如说接受人际关系上面它有一个症结点。然后那个症结点啊，这无家嘴当啊，无美喝啊，那我为什么要觉得 我做了什么，或者是他做了什么，我就要解决这件事。
嗯，把那个解决的责任本来有点放在自己身上。
对，我会觉得为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善。
嗯，
但我会觉得那就现在就真的没办法。嗯、
是、
嗯。然后我就觉得人在很多无能为力的情况，或者是没办法或体力不够的情况、
嗯，
其实会去接纳一些事情。
接受，
接受，就会接受。现在不行、嗯，那就先这样。以前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先这样，
就会觉得这就是事实了吧？
对，可是以前我会觉得说，人总是可以有一些改变环境，但有时候外在的环境它太大。或者是
我觉得我们常常被植入一些什么观念，什么
人
定
胜
天。
我刚才有
很想说屁啦，
对啊，可是你就会觉得想说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
因为其实人是坦白说，就我自己的理解的人、嗯，我觉得人是很脆弱的。
嗯，
人定胜天这种事情，我觉得它是有点是消耗很大的意志力。
对，
跟过度使用再去操作你自己这个人、
嗯、
对对，特别是我的工作跟人有关、
嗯、
那我当我的工作上的东西跟我的想象差很多的时候，我挫折感很大，因为那个回馈是很直接的表情、
嗯、
可是我后来、嗯、会跟自己讲的是，今天我能够做的只有我的部分。
嗯，是
当下对方有他的限制、
嗯、这算不算就是有一点去消化整理，然后去厘清其实有些事情真的不在我做了什么就可以改变的范围。
对，我甚至可以接受，我甚至比较能接受 let all 就是现在这样了。
嗯 OK，
我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是个好的什么，那也就是这样，我没有要去求这个好了。
嗯，
这样。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当你体力很少很少的时候，你真的会去抉择什么是我现在唯一最想做的。
嗯，因为你资源有限、嗯、
对，我资源有限、嗯、
你要小心的用。
对、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体力很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就写了两三件事情，
是
说我可能要做好这三件事，每天我就是这三件事要做好，其他事我都不管了。
可是这蛮重要的耶、
嗯、其他事我相信我会做到一定的水准，但我不要这么执着去抓它了。
哦，
然后其实我这三件事可能都是比较是我自己想要的。
嗯，
比如说跟我的身体健康有关、嗯、比如说我自己想要的学习有关。
你聚焦放在自己身上、嗯、
对，我就说我这三件事
在无力的时候、嗯、就只能聚焦回来自己身上。
对，我就想说我这三件事我不要放掉。
Okay.
然后我每天就是做好这三件事，然后就去睡这样子。对，然后那我到年末去回看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一开始聚焦的这三件事没有很快的达成。
嗯，
那我年终会觉得、好像还好，但是就继续做，反正我现在没力做其他的、嗯、然后到年末的时候我发现它确实有变化。
嗯，
这三件事情其实都让我，比如说我身体健康在年末的时候是有达到一个我想要的状态。
嗯，
然后或者是我的其中一件事情有达到我要的目标。
嗯，
那我觉得它还是有在前进，
有在移动。
对对对、嗯、而且纵使人这么疲惫无力的情况下，我觉得抓好一个目标，然后就最低标准下去做。其实我做这三件事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很用力很怎样，但我就觉得、还是我每天就想说我这三件事做完 就睡了。
很棒。可是抓好那个目标，其实那个目标是跟自己有关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可以把自己稍微稳住的感觉吧、
我还是会，我就抓这三个，我就觉得我还是有在做事情、
起码在无力感很大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控、应该想说什么控制感嘛，我还是
对
我自己的人生有一点点的控制感。
对对对，这好重要。
对对，我就觉得虽然是疲惫的一年，还是有一些东西在慢慢的前进的、那我觉得这个慢也是今年要去接受的事情。
我之前有听过有一个说法，其实对有一些人来说，他光是每天可以好好的活着、过好这一天，他可能已经耗了他很大的力气了、所以其实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可以看见这已经是做了他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其实我觉得就值得在这上面就是觉得是啊是啊是啊， 这样子。对啊，所以听小南这样讲，我也觉得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哇，很不简单耶，
疲惫了一年，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尤其是在自己没有能量的时候，也只能够想办法在那个没有能量的状态，就先把自己维持在某个低能量，然后稍微就是 hold 住。
还有一个就是找行动电源，就是充电的方法。
那所以你的行动电源就是旅行吗？
旅行啊，爬山啊，或者是我有一些需要独处的状态，我如果再出去跟人应对，那我可能就是电放得更快。
OK， 所以很有意识的要找行动电源，同时不能够太漏电的那种行程。
对，会是对，你讲的对，会比较有意识的要去选择行程。
我其实也有就是有一个朋友提醒我，或者是我不知道看哪一本书忘了，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最近也就收到一个这样子的提醒，就是有时候你很知道你不要做什么，其实比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更重要。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要去做，因为我做了会漏电，或者是这件事情我做了就真的会不开心，
是，
那我知道我自己不要做什么其实很重要。
我那天就跟我办公室的小朋友聊天，我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什么都好，然后现在什么都不好。
真的，你已经知道了。
对，我就说我都做过以后，我就知道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真的，真的。那我就大的小难的，就是刚刚讲的疲惫感，就是我觉得其实他后面也有讲到选择啊，就是我觉得有某个我觉得小难目前的状况很像我前几年就是很想要从工作逃开的情况，就是。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做我不喜欢的事，然后可是时间一直在往前进，然后可是我又非得要那些新台币，就是
他还是要
真的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对对，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我真的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疲惫感，但那时候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补充我的部分就是我就是到处上课程。然后就是为我自己充电，然后我觉得慢慢的就是走向就是现在，就是例如说今年的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我还是在同样的职场，然后可是我有尝试想要从这个职场走到别的职场去，然后我可能需要拿到一个门槛，
想去试试别的路，
对，去试试考别的研究所，然后可是我发现这条路就是我试了三年，我不能讲我很认真的试，可是我有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去面对了这一个研究所，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在这三年回顾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好，三年如果这个研究所不要我那我就算了，可是我就回头来问我自己说，那我到底就是为什么我想要移过去，就是是什么吸引我想要去念那个研究所拿到那个资格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还是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身上有一些陪伴人的能力，然后我只是想要做这件事情而已，然后所以当我决定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的把这个能力移回来我原来的工作，因为到处都会有人啊，
是，
对啊，只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去过我的每一天跟我遇见的每个人，
或者是本来以为陪伴人可能会在某个场域才会发生，但其实就像你讲的到处都有人，其实我就可以在我就是我就可以回来在有人的地方就让它发生，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的内在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做了一个选择，然后我觉得那一个选择的确也有回到我自己的工作上面问我自己说，如果我想要的这个东西要发生，我想要陪伴人这件事情要发生的话，那我做什么可能可以让这件事情有机会发生，结果我得到的答案是善待我自己耶，
就是我得到的答案是做我喜欢的事，然后产生我想我喜欢的反应，就是我不再有一个框架，就是把我自己框住。我在那个当下，我是谁？我想要说什么？我尽可能的让我的内在跟我的外在表现是一致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它就有机会陪伴人。但我觉得，我觉得要走到这一步不是很容易的事，就是这中间有很多的，来来回回啊，自我怀疑啊，觉得真的这样可以吗？就是我觉得我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在主流文化里面，我们好像没有教导你好好的扮演自己，或你好好的成为自己就够了。嗯，就是
是重要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这个，可是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资讯是这么讲的，然后于是我们被教育的过程里面跟我们听到的资讯其实是冲突的。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他很难整合这两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学习跟就是我们的学习跟我们经验到的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真的会冲突。
对，
就是你在教育体系或者是你养成教育的时候，你是被教成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可是你又在后面，你又听到非常多的声音告诉你你要成为你自己。
对，
可是问题是你并不知道你可以怎么样成为自己，然后于是这个成为自己又变成某一种应该或某一种检视自己的的标准，
你不够独特，
然后你就卡在中间，你就真的很容易会在那里面觉得无所适从或者是冲突。
对对，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很矛盾，就是
非常
你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就是你就算植入一个你要成为自己，或者是你自己就已经够独特，你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存在，我觉得那个都是格言，就是
贴在墙壁上的。
对，然后你好像知道有一个要去的方向，可是问题是你养成训练的过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就像允真说的，它真的是一个来来回回，而且很多时候是很幽微的底层的内在的一个核对或者是确认，或者是有时候偏左有时候偏右然后再调回来。那这个东西其实平常你几乎听不到，或者是也不会也不容易有人跟你讨论这个。
对对，因为很多人连自己是怎样都没有办法确认，
可是你没有那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真的找到那到底什么叫做自己，自己到底长怎样，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状，什么样 的样子，然后对你根本其实是不知道，很模糊。
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要再讲清楚一点，就是例如说我决定要考一个研究所，我第一年没考上，用第一年的方式没考上，我就问我自己说那怎样可以考上，怎样用我的方式可以考上，所以我就改了，第二年我又改了一个方法，第三年我又改了一个方法，然后于是我给我自己的声音不是你真的很差，你都试了三年你怎么会考不上，就是我第三年我决定了，就是 我考不上了之后，我的角度是没有，我就是一个很够格而且很美好的人，是因为这个环境不适合我，
或这个制度，
对，或这个制度不适合我，那我就另外就老天爷对我很好，不要再试了，就是我们就找别的出路，可是我的核心是一样的，我想要做的事情的核心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在我过去的岁月里面我比较没有这个声音，我比较是好，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条路就是容不下你，要么你就是
输了，你就是失败，
对啊，要么你就是在试嘛，你在努力再多花时间啊，然后要么就是反正你就转方向，对，可是我觉得我方向是没有变的。
OK，
对，
所以用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回应自己，好像刚刚也是允真说，就是对自己好，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就是选择，就是我可能经验了很多有限的时候，我觉得有限会带来选择，就是你当你发现你有一些东西，
对啊，刚才小南也是这样讲啊，力气有限的时候就要选择，
也不能都做，
然后就要选择什么是对我自己真正是 重要的，
啊、
或者是我此刻要花力气的、嗯。
对，我觉得那就是我很重要的事。
OK，、嗯、那经过这样子的讨论跟分享之后啊，如果来问问你们，从今年接到明年，嗯，对于明年的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期盼，或者是想要，嗯、或者是祝福、嗯、都可以。嗯，有没有画面啊？没有。哎、欸，那我先讲我的哈。我觉得。我自己今年就是那个自由度变大、嗯、那我觉得其实它不单单只是自由、欸、我觉得它那个自由里头是更合我自己心意的样子、嗯嗯、然后是那个东西可以长出来的那个自由、嗯嗯、然后 我想到了明年2024我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画面是带着这样的自己走入世界，嗯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那样画面，就是我带着这样的自己，嗯、然后但是走入人群、嗯、这样子，嗯嗯嗯、这是我对于就是从2023年如果要接过去2024，那我的画面是这样，嗯嗯，
那我的部分就是我刚刚新会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让对我自己的好奇再多一些、oh. 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例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其实这一年应该算是我生命当中可能有一点像分水岭的年份，因为我从不会，就是说我从可能会苛责自己到可以欣赏自己，所以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翻转的年，
所以2023年是一个重要的一年、哦、
对，所以我觉得、嗯、我觉得开始学会欣赏自己应该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东西、嗯、就是所以我想要持续的对我自己保持好奇、嗯、对，
嗯，我觉得好奇真的是很重要、欸、嗯，就是我想要多知道我自己，我有那种好奇的心，嗯，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对，
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啊，對，为什么这样子你就会不开心呢、啊、我觉得这个好奇好重要，
对，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对自己的好奇所有的发生都在共好，对，但我不知道它怎么连结的，但是当我越专注我自己的时候，好像我原本外求的那些认同或者是我原本关注的那些对象，它反而会一起上来，就是会一起
联动，
会有一些双赢或共好的情况出现，对，
嗯，哇，那也许2024年的年底我们就可以来
看看
说
对
那个联动到的长出来呈现的是什么，嗯嗯嗯，
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疲惫够啊，应该说我休息有一段时间了，因着疲惫有点是告诉自己要休息，
是，
所以其实我在很多事情管制自己嘛，就是会刻意限缩自己在各种事情的尝试、嗯、因为我其实很清楚我没有力气去尝试、嗯、就是我这件事要是我要付出很多的时间，那我会先收起来、嗯
欸、我很喜欢你说的管制、欸、
我就是管制战，
就是现在就是不方便啊，
对，
所以我们就有些地方要管制一下，
就没钱了，省着点花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新的一年我感觉有多一点体力跟心意，想要去尝试一些我没有做过的，我又有这个新鲜感、嗯、想要去做新的事情跟好奇心、嗯、
有那种绿色的芽，
对，
有一点点冒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我的认识很常是从做一件新的事情、嗯、去看见不同的我，嗯嗯嗯，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想要拓展对我自己的认识，其中一个方法对我来讲可能是蛮明确的方法，就是我去尝试一些我新的东西，比如说我新的挑战或者是做一件新的事情这样子、
嗯嗯、所以就是明年会就是休息之后会有一些力气，
对，就看明年如果够的话整个状态如果够，我会想说、欸、可以来试试新的咯，对，
好啊，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到这边、嗯、希望透过我们的自我整理跟对话也可以引发你，也可以想想你的2023年，然后以及你想要的2024年， 嗯
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非常谢谢你的收听，那我们就拜拜咯，
拜
拜。